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我们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请你预备受教的心，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在主耶稣里活出丰盛的人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在70年代，有一个美国的牧师被邀请到乌干达去讲道，当时的乌干达正在独裁者阿敏的统治底下，战火连绵，很多人为了避免战火，当地的居民逃到丛林里面去求生。这位在美国从来不愁吃穿，一切衣食无缺的牧师，他想到他要去面对一群又脏又乱、一无所有、忍受着战乱和饥荒的乌干达会众，他实在想不出来要跟他们讲什么道。那么经过一段的挣扎和在神面前的等候，他就决定讲加拉太书5章有关圣灵的果子这样的一个信息，他就去了。
聚会完以后，有一位衣衫褴褛的人跑来就对牧师说，说牧师啊，你说这个圣灵的果子是为每个人预备的，你讲的没有错，不过呢，我觉得你的信息里面呢缺少了一些东西，你
少了一点东西，
漏掉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之后这个人呢就邀请牧师到他的家里去，
他说我要告诉你你缺了什么东西。他们就两个人就开始在路上走，当时天气非常的炎热，他们经过了一幢在山坡上看起来非常大的豪宅，至少有5-6间sleeping room 的这个豪宅。这个乌干达的弟兄就告诉这个牧师说，牧师啊，那本来是我的家，现在被阿敏的独裁者的军队抢去霸占了，做他们的临时战争指挥部，我的家人也被逼迫逃到丛林里面去了。我告诉你，我本来有一家店，我本来有一辆奔驰，也被军队霸占了。当我被迫离开的时候，我只能够从我的家里面拿出一张椅子、一头牛和一头羊。后来呢，这一切我也都失去了，所以我变得一无所有。
那他一边说呢，就一边领这个牧师进了他的茅屋。他说这个现在这个空无一物的茅屋呢，就是我现在的家。
过去我只要一想到这些霸占我车子、霸占我商店、霸占我家业的这些军人呢，我心里面充满了愤恨，我想到我就咬牙切齿，我真是恨他们恨死了。他说有一天当我正沉浸在这种愤怒的这种苦毒里面的时候，突然有人来敲我的门，一个宣教士来到我家里。好家伙，这个宣教士一进门就说，上帝爱你。他说我听到他说上帝爱我的时候，我都快气炸了，很激动，把这个宣教士拎起来，啪就把他丢出去。
令他很震惊的是，这个宣教士呢从地上爬起来以后呢，居然又走进了他的屋子，又再次跟他说，耶稣爱你，耶稣要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他要改变你的心。那他一听简直真是气疯了，
两眼瞪着宣教士。
但是呢，同时他又不得不佩服这个宣教士的勇气。突然之间呢，这个宣教士所讲的那些话给他带来的一些希望，一些盼望，他想到他确实是需要一些什么。
对，
所以呢他就请这个宣教士进入他的这一个家里面，然后他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然后呢，当他信主以后，有一段话特别对他的心产生很大的震撼，那就是马太福音6:14-15，经文说，如果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如果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他回忆说，当我听到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好像一道光穿透了我无比黑暗的心，我突然发现我需要饶恕，我突然发现我需要爱。他说就在那个时刻， 我敞开自己的心，把我里面的仇恨、苦毒、恼恨全都倒了出来。他说，过去我看自己是乌干达最不幸、最可怜、一无所有的人，可是那一天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是乌干达最富有的人。
最后他告诉牧师说，在你的信息里面 你漏掉了一点，就是说你告诉大家圣灵的果子是为每一个人预备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先饶恕别人的过犯，我们的生命当中无法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这位乌干达的弟兄见证说，一个人一定要先饶恕别人的过犯，以致呢圣灵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自由的运行，做那改变的工作，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
的确如此，圣灵的果子是一个人不断顺服圣灵，不断顺服圣灵，果子就一个一个结出来。可是当一个人不饶恕的时候，很快的就把这一个结果子的通道给挡住了。我们不可能，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不愿意饶恕别人得罪他的，也许是丈夫，也许是妻子，也许是基督徒，是拒绝圣灵带领他成圣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属灵的生命啊，就停滞在那里，就没有办法成长了。
所以这个经文讲说，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的过犯，我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我们的过犯。这个必是一个必然的，不是可有可无或者是豁然率，它是必然的。那当然有人会说，这个如果我不饶恕人的过犯，难道我会失去救恩吗？
我会失去救恩吗？
其实这个不是关乎救恩，因为救恩呢不是靠你饶恕或不饶恕所赚取来的啊。我们说饶恕，我们说救恩是完全是耶稣基督的功劳啊，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所以这个你不能用饶恕来赚取救恩，你不饶恕也不会失去救恩，但是啊，你饶不饶恕会揭露显明出来你是不是真正的属于神，或者说会揭露出来你是不是真正的明白真理。
在这段经文里面很奇妙的，就是我们在地上饶恕不饶恕人对我们的冒犯和得罪啊，会直接跟天上的神有关系啊，会影响我们跟神之间啊正常来往的这样的一个光景。而直接的后果，我不饶恕我可以，但是我不饶恕的结果，直接的结果就是神不会听我们的祷告。因为圣经说神不听罪人的祷告，可见饶恕不饶恕在我们人来看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实在来讲是一个很得罪上帝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不饶恕呢会阻碍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啊。那我们刚刚也讲到，接受福音的人一定会带来从里到外的改变，饶不饶恕会揭露出来你是不是真的顺服神。
圣灵内住的信徒心里面，我们信主绝对不是因为神信了他以后他来可以满足我的种种的欲望，我想怎么样上帝你来祝福我，这不是真正的信主。主到我们生命里面来，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改变我们的生命，把我们一个从来不在乎上帝的人，自我中心的人，一切自私自利的人，不愿意爱别人的人，这个光景把它转变过来，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讨神喜悦、合神心意、愿意追求爱神的人。
你看刚刚讲到这个乌干达这位弟兄，他一听到这个饶恕的真理，他马上就愿意去饶恕那些抢夺他一些财产的人。所以就是说接受福音的人一定会带来整个生命的改变。所以这个接受福音改变我们的心，你看这个宣教士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其实是抓住了福音的核心，
了不起。
面对这个一无所有的乌干达的这些人，他没有胆怯，他也没有传虚假的福音，他没有说你现在一无所有，信了主以后神要全部加给你你就会通达，他没有传这种虚假的福音。你很注意他传福音他用的字眼，他说耶稣爱你，耶稣要进到你的心里面改变你的心所以这位宣教士他真正的是抓住了福音的核心。
那的确我们今天听到很多所谓虚假的福音，就是说啊，来信耶稣吧，耶稣能改善你今生的品质，婚姻不幸福的幸福啊，遇到难处的就没有难处啊，工作也会找到工作啊。甚至有一次我们听见这个国内的阿姨哈，他们怎么传福音，赶快信耶稣，没有孩子可能生孩子，哎呀，孩子不笨的，孩子很笨的，信耶稣孩子能变聪明哈。那这些都是啊虚假的福音，说你来信主，主会让你的生命得改变哈，这个改变是指在今生的生活品质变得更好，但是这样的福音里面没有牵涉到人认罪悔改，没有牵涉到人信了主以后让主做主，生命得改变。当然刚才讲的那一些很受人的欢迎，谁不想今生活得更好，谁不想婚姻幸福，谁不想想生就生，有的说有的人，那这些呢很受人的欢迎哈，但是并不是真正福音的核心，这个我们要特别的留意。
那如果我们明白说接受福音以后会带来改变，不愿意饶恕的基督徒，不愿意饶恕别人过犯的人呢，他就不像个基督徒。
一般我们说哎呀这个人不像个基督徒，我们多半会想到说哎呀这个人是做了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啊，或者欺诈啊，或者是什么 很羞耻的事情，我们说这个人不像基督徒。但事实上一个不愿意饶恕别人过犯的人也不像个基督徒。
既然饶恕或不饶恕关乎到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愿意遵从神顺服神，对我们属灵的成长至关重要。那么我们接下来来更多的来思想有关饶恕的真理。第一个有关饶恕的真理是我们已经先得到了饶恕。
哇，这个先实在是一个很有安慰而且是很激励我们内心的真理。整个福音的核心刚才讲到，其实整个福音的核心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我们人所不能做的，天父在耶稣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所有的过犯。这个饶恕的恩典啊太大了，本来是你跟我不配得的，但是我们居然得到了。既然我们先得到了天父完全的饶恕，那我们转过头来面对人对我们的一些得罪，我们就没有不饶恕别人的理由。这个就是一个饶恕，为什么你要饶恕，你怎么能饶恕，根基就在这里。脱离了这样的真理的根基，那就脱离圣灵工作的范围，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要带我们进入真理。
基督徒讲饶恕跟不认识主的人讲饶恕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
我们的饶恕完全是根基在耶稣基督里面，天父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这是我们饶恕的根基。如果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很多饶恕的理由比方说哎呀你要饶恕啊，你这个不饶恕呢，你气坏自己的身子，你是用他的过犯在惩罚自己，你在那边反复来反复去睡不着，那得罪你的人还呼呼大睡，哎呀你这太不划算。
所以这样的饶恕的根基最后还是利己，我为了我自己的好处，为了自己不要太难受，我饶恕你。
或者另外有一种是说哎呀你不要跟这种人一般见识，你是比他要优越很多的，你不要降到跟他一样的程度，跟他去斤斤计较，这个是抬高自己看自己是比较优越的，那这个也不是根基于圣经的饶恕的真理。
讲到饶恕的真理，我们回到耶稣讲的一个很重要的比喻，那在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没有时间全部念完，但是在这个比喻当中呢，有很宝贵的属灵的真理。这个比喻当中说到有一个人呢，欠了他主人1000万两银子，这个我们好像现在没什么概念，但是可以知道这是一笔天文数字啊。有人估算了一下，这个仆人呢，大概要工作16万年才可以还清。就算卖了妻子儿女啊，当然不晓得几个妻子都卖了无所谓，也还不清这个债务啊，这16万。这个年的工作哈，所以他就哀求主人说哎呀我实在没有办法。这个主人看了他以后大发慈心，好了好了你可以走了，取消了他所有的债务，让他自由的走了。没有想到这个仆人一出了主人的家，半道上遇到一个同伴，好家伙，这个同伴只欠他10两银子，他就掐住了这个人的喉咙说 你一定要还我钱，你不还我就把你下在监里，你非还我钱不可。
主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勃然大怒，就称他为恶奴才，收回原先给他的这个10,000两的债务取消的恩典全部收回来，然后呢就命令人把他下在监里，要等他还清一切的债务。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要等16万年以后吧。
这里你看，当一个人不饶恕的时候，主人就称他是恶奴才，而且是收回他原先的这些恩典。从这个比喻里面，其实有很多饶恕的真理需要我们更深的来思想。第一个，当一个人，一个宣称是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接受神赦免的大恩典的人，如果我们不饶恕的话，我们的心态第一个是反映出来我们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
在这个比喻当中啊，这个仆人到底错在哪里？他的错不在于他向他的同伴说你要还我钱，因为从律法的角度来讲，那个欠他10两银子的人还他10两，这是天经地义的。那为什么主人这么生气呢？为什么要把他下在监狱里面呢？那是因为他对待欠他10两银子同伴的这个心态啊，没有反映出来他自己是曾经被取消债务，自己曾经是被赦免的人啊，他认为他自己从来没有需要被赦免，所以他站在一个很自义的角度说你一定要还我10两银子。
意思就是说，他呢仿佛忘记了自己是曾经被赦免的，他是站在一个好像是从来没有亏欠过别人的姿态来要求人一定要按照所对方所欠的来归还他。他忘记他其实如果要按照律法的公义来算的话，他在律法的公义的面前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如果这个主人不是用恩典来对待他，而是用要用法律的公义来要求他的时候，他等于是要被判无期徒刑的。可是呢，他转过头来得到这么大恩典以后，对同伴这个10两银子完全没有反映出来他是一个被取消债务的人。所以我们说这个背后的心态是属于一个自以为义，自以为在律法上他是公义的，全然圣洁，没有亏欠的。
在他得到主人的这样大的恩典之后啊，他转头就掐住这个同伴的喉咙，这种恶狠狠不可一世的样子，非要把你下在监狱里面，非要还钱不可，否则我今天饶不了你。好像自己就像你讲的，在律法面前呢、啊，好像自己是毫无瑕疵的人，完全忘记他在律法前站不住脚。那罪呢，在人的身上，包括你跟我，有一个很可怕的事实，就是有自欺性，会让人像瞎了眼睛一样，看自己都认为是正的，看自己都认为是好的，看自己都认为是还不错的。我们人对自己有错误的评估，总是自以为义，自以为正。
罪会让人眼瞎心盲，所以我们多么需要圣经真理的光照，我们多么需要常常来到圣灵的面前，神的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内心的黑暗。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求神光照的时候，圣灵总是很乐意光照我们，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他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他是殷勤的老师，要带领我们进入基督一切的丰盛里面。当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求光照，他必要光照我们，会挪去我们罪性而带来的自欺性。
第二个人不愿意饶恕，除了刚才讲的人自以为义以外显示出来，第二个呢，人不愿意饶恕啊，反映出来人很轻看已经得到的恩典啊，这个我应得的，这个没什么哈。一个自以为义，自以为在律法面前站立得稳的人，是一个轻看恩典的人。自以为义和轻看上帝的恩典可以说是一体的两面。刚才已经重复的说了，这个人呢，他不愿意饶恕这个同伴欠他的10两，紧紧的抓住他的同伴，完全不像自己尝过极大恩典的人， 要是他珍重很看重、啊、把他所得到的恩典、啊、觉得真的真是很伟大很奇异的恩典得着了，这个会反映在他之后的思想言行当中，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啊、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表现啊！我这么大的这个债务都被赦免了，哇，很轻松很快乐很自由，那样的一个重新的一个新生命的样式。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为什么说一个人接受福音一定会带来从里到外的改变，因为我们所得的恩典不是一点点，不是一些些，乃是极大的恩典，这个恩典一得到了，整个人一定会从里到外有改变。
就像前一阵子啊所播放的那个电影，上映的电影《悲惨世界》啊，里面就是讲到一个犯人，他被关了十几年啊。那么后来呢？
只不过为了拿偷了一点点面包，被判了这么多年的徒刑。
后来他住在神父家里的时候啊，临走的时候还偷了神父最贵重的银器。嗯。后来警察把他抓回去哈。啊抓到这个神父的这个家里，问他说：“这个人是不是偷了你的贵重的银器？”
警察完全知道这个银器，这个人呢、啊、是绝对不可能是他的，一定是神父的，因此就要落实坐实他的罪恶。所以他们就问神父说：“啊，他是不是拿了你的银器？”
这个神父就回答说：“这个银器是我送给他的，是我赠送给他的。”那这个人呢？因为得到这个神父莫大的恩典以后，这个恩典就改变了他整个人生，改变了他整个对待人处事的方式，他就从一个过去的一个罪犯变成了一个热心助人的人。从这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得到极大的恩典的时候，一定会带来他生命为人处事的一个改变。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表示他是轻看这个恩典的。
事实上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个不断给我们恩典而且给我们极大恩典的上帝，
所以自以为义跟轻看上帝赦罪的恩典是一体的两面。罗马书二章四节说得很清楚，他说：难道你们不晓得神对你们这样仁慈，目的是为了引导你们认罪悔改吗？一个被上帝的恩典所得到的人，他一定会带来一个离开过去那个错误，一定会有不同的生命跟生活的表现。
我们也常常用这些经文来勉励弟兄姊妹，他们在冲突在苦难当中看见有的是恶人得逞，还气不过，我们说你不要忘记了，上帝在这个人身上给他恩典还给他机会，是引导他能够有机会悔改认罪。上帝就是不断给人有机会有恩典的上帝。
接下来不饶恕呢，也反映出来人的自私跟贪心。
我们看见这个照相里面哈，这个鸟啊，一盆鸟食，然后脚踩着 It's mine， 这个好自私的鸟儿哈。这个主人把1,000,000两银子的债务都取消了，请问这个人有没有必要为了区区10两银子卡住同伴的喉咙不放呢？即使他真的缺这10两银子，可是你看那个同伴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这个同伴呢、啊，连10两银子都还不起，可见是比他还需要恩典，比他还需要连续。可是刚刚这一边他才被免去了1,000,000两银子的债务，那么这区区10两银子他却不肯施予恩典。这样的人的心态常常反映出来是什么？我要恩典，但是呢，我不要给别人恩典，别人的这个恩典我要，你的恩典我也要。经常我们看见的就是一个自私和贪婪会有的行为和心态。那在这个比喻当中，刚才我们也读到了，这个主人称这个人是恶奴才，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像他的主人那样的宽容大量，愿意施恩给别人。
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效法主，我们要像天父的孩子。天父是很慷慨的，他非常的慷慨，他慷慨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独生子舍了赐给我们， 让我们因着他这种牺牲的爱可以享受一切的荣耀跟恩典。所以当我们向天父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一个愿意给的，饶恕一定是牵涉到给出恩典，所以我们不饶恕就反映出我们的自私跟贪心。
好，那么在第四方面，我们也看见一个不肯饶恕、不愿意饶恕的结果，其实蛮严重的，因为你是要自找神的审判啊。怎么说呢？因为这个比喻当中啊，这个主人一听说那个仆人怎么样去对待欠他十两银子的这个人以后啊，主人大怒啊，而且就收回先前给他的恩典，然后呢，用他怎么样对待同伴的方法来对待他。那主人所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主人好像是说，好，我呢，在面对你欠我千万两银子的时候，我有两条选择，一个是按照律法，我就把你下在监狱里面，等到你把债务都还清了，你才可以出去。另外一个，我可以用恩典对你，好了好了，你走吧，我取消你所有的债务。他说，这个主人面对这样的时候，主人选择用恩典，好，我对用恩典对你。他说，你这个仆人啊，当你面对欠你十两银子的同伴的时候，你也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说啊，你欠我十两，我用恩典来对待你。你也可以选择说，你十两不还，我就把你下在监狱里。主人就说，你为什么不像我这样选择恩典，而要启动律法呢？好，如果你对你的同伴在恩典和律法当中，你选择启动律法，主人说，赶快把这个人抓回来，我也让用律法来对你。所以主人说，把他下在监狱里面，把恩典全部撤销，让他还清债务，他才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经文说啊，我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必不饶恕我们的过犯。意思就是说，你思念别人对你的得罪，思念别人所欠你的债，上帝说，好，那我也思念你的过犯，你的过犯常常在我的眼前。那这个结果就是你没有办法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的祷告神掩耳不听，那这个亏损是非常大的。
不饶恕等于是把律法自己主动套在这个本来不需要，但是你把律法套在自己的头上，让天上的法庭重新的对你开庭审判。本来你已经 free to go， 你说我要受审判，你又回来了，好，那就要开庭啊，你自找审判。
那么明白了这个啊、不饶恕呢，其实是啊、有很多对自己是很大的亏损的哈。明白这些真理以后呢，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平常我们有哪一些不饶恕的借口？那这些借口在真理里面完全都是站不住脚的。
头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不肯饶恕的借口就是说，他不配我饶恕他。意思就是说，我们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不配得到天父饶恕恩典的人。我们真的忘了吗？
饶恕是超过配得，超过公平的，是一个免费的赠与，是一个白白的恩典，这才叫做饶恕。如果你这个所损失的呢不痛不痒，那就没有所谓的饶恕的。饶恕呢一定是牵涉到你失去的一些贵重的，所以我们说饶恕一定是超过这个人配不配得，超过公平，它是一个白白的免费赠予的一个恩典。
这个在希腊原文里面就是免费赠予的意思。
所以我们不能拿这个配不配得来作为拒绝饶恕的借口。
第二个我们经常听到的理由说，我是愿意饶恕啊，可是哎，老哥，我已经饶恕他很多次了，不是一次两次哎、啊、那这样说的时候呢，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啊是多次多次得到上帝恩典、数不尽恩典的人。如果哪一天上帝限定他饶恕我们的次数，对我们说，饶恕你十次 That's it， 十一次的时候你就倒大霉了，那我们就很惨，没有什么盼望啊。
所以上帝没有给我们计较饶恕的这个次数，每天都是新的恩典，
每天都是新的恩典。
我们也愿意效法主，每天给别人恩典。
好像就是说，每天早上起来我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感谢你又赐给我新的一天， 主啊，我从你这边领受新的恩典。真的，你早上起来能够睁眼发现你还活着已经是恩典了，对不对？有很多人就像小沈阳讲的，眼睛就没有睁开了哈。我们一睁开，感谢主新的恩典。然后呢，你从主这边领受新的恩典之后，你开始上班，你在家庭生活，在工作场所，别人开始得罪你了，你每一个得罪里面你都有恩典给别人啊，因为今天早上你才开始领受神的恩典，你也有恩典去给你身边的人。
所以上帝说，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上帝劝勉我们，因为上帝太丰盛了，他很乐意把丰盛的恩典都赐给我们。那他劝勉我们要向他，要圣洁，要慷慨，要满有恩典，以致他可以更多的赐福来给我们承受。
所以不要再拿说这个次数来作为我饶恕不饶恕的借口。你要跟神讲次数吗？上帝如果跟我们讲次数，我们就倒霉了。第三个我们经常听到的理由，
这个痛苦损失实在太大了。有一些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许你的父母没有按照真理来对待你，或者从小经常把你当出气筒，要打就打，要骂就骂，甚至骂一些很难听的，说你永远没有出息，这些话深深的烙印在你的心里面。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可以靠着主完全的赦免。你觉得这些痛苦的损失很大，没有错，这个损失很大，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上帝给你的比这一切的损失还要丰盛。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